他要教训我们嘛，于是把他赶出去了。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三天靠着主的恩典，一同来读主的话。我们特别来从约翰福音主所行的八个神迹，我们来一同来看，到底我们在地上应该怎样过一个生活。而这个生活呢，并且是一个在复活根基上的生活，是一个稳健的生活。那主所行的八个神迹，我们说过它是成双成对，第一个神迹跟第八个神迹是成为一个对偶的，他们是遥遥相对，有很多地方非常的像。第一个神迹我们看见有迦拿这个字，第八个神迹也有迦拿这个字。第一个神迹我们发现有一般人他们围在一起用饭，末了一个我们也知道有一般人在那里用早餐。那么第一个神迹酒用尽了，没有酒了，末了一个神迹没有鱼了。然后当我们的主他的指头动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迹乃是稀罕的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干预了我们。所以圣经就用这头一个和末了一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本来是不基于零的，我们本来是负一千，是负一万的，但是感谢主，是他的十字架高抬了我们，一直把我们升到一个地步，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变作零。但只有从这里神开始他的工作，所以从得救那一天开始，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神迹。那个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是给人看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不过是零，基督是一；我不过是无有，基督是万有；我衰微，基督兴盛；我一天一天里外面的人一天一天的衰微，但是里面的基督是一天一天的加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活，这样的生活乃是基督徒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我办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就说天然来说，我们永远不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来。只要稍微天然的人稍微多一点点，稍微想活，就不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每一次这样的生活，每次我们能活这样的生活，我们要说不是我们的，乃是主在我里面活。凭着我的自己，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我不能这样做，我也不能这样活。在基督徒生活这件事上，弟兄姊妹，我们是没有贡献。在彰显基督荣美这件事上，我们是没有贡献。有一天你我看见天然的忍耐、天然的温柔、天然的谦卑都不是基督徒的生活，那是我们天然的东西，乃是有一天人在我们身上碰见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能说的，也不是我们能做的，这样的生活乃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第一个可是末了一个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生活乃是这样的生活。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这个弟兄呢，可以说是很早很早世纪的时候被主得着的，他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有名的圣人，是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啊，是个完全圣洁的地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得救以前呢，他是个非常有名的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呢，他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啊，他们称他做圣奥古斯丁。那的确，我们如果读他的书，我们读他的传记，我们看见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实在是大。他没有得救以前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在一个大学里面做教授，是个哲学的教授，是一个头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非常的败坏，他犯的罪都是年轻人常常犯的罪。但是有一次很稀奇的，主居然带他 主居然改变他，主在无花果树之下把他带得救了，那实在是个神奇。我们的的确确相信说，我们发现说，那个圣奥古斯丁能够得救，我们要承认说，的确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水像水代表死亡，酒代表生命，也代表喜乐，是我们的主在奥古斯丁身上产生了一个神迹，结果这样的人竟然得救了。他得救了不久以后，没有多久，他有一天在马路上，他就碰到了一个女子，那个女子远远地看见圣奥古斯丁的时候啊，他就跟奥古斯丁打招呼。原来这个女子呢，是一个非常不名誉的女子，在没有圣奥古斯丁没有得救以前呢，是常常和奥古斯丁在一起犯罪的。所以等到她看见奥古斯丁，她非常的高兴，她说奥古斯丁，她说嗨奥古斯丁。那么这奥古斯丁看见她的时候啊，本来想躲开她的，但是呢后来啊，那个实在那个巷啊非常非常窄，所以他们只好面对面的就碰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奥古斯丁怎么说呢？当对方说嗨奥古斯丁的时候，他起头说是我，但是没有几秒钟之后，他立刻改口了，他说不再是我。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下面他要说什么话，他能够引加拉太二章二十二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错是我，但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圣奥古斯丁一生的时候，我们要说他是从第一个神迹开始的，他结束的时候也是那个第八个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个和第八个，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活的定义。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不再是我的生活，乃是基督的生活，充满基督的生活，乃是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我们看第二组的时候，那就是第二个跟第七个。第二个我们看见大臣的儿子大臣的儿子得着医治，然后我们看见末了一个，就是末了第二个，那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从死里复活了。在这两个神迹里面，都有第一个告诉我们说，不需要再死，因着主的一句话，我们就不需要再死。那感谢主，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发现说我们不需要再死，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现在我们只要相信他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死。但是另一面呢，我们看见说主是不光是叫死人是死无变为有的主，主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许多时候他必须要把我们带到死地，而且的的确确是没有希望。我们的主因着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缘故，他计算好了，他安排好了，他计划好了，因着爱的缘故，他忍心的等了四天，等到在人来看一点的希望都没有，等到拉撒路是进到坟墓里面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拉撒路真的被带到坟墓里，一点的希望都没有的时候，在人来看灵魂现在不能再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当整个的世界宣告绝望的时候，当整个的世界说这个人现在一去永远不能回头的时候，感谢主，当拉撒路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从死里出来，能进到复活的经历。现在有一个经历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看第二组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说，主在我们身上的神迹是怎么产生的，怎么成功的呢？我们有一点的尝试和知识，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地上乃是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要越过越像他，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来活出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对神的旨意没有怀疑，我们对神的计划没有怀疑，现在呢我们盼望在我们的身上能产生这样的神迹，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像大臣的儿子祷告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只有神行了，主耶稣行了神迹，人才能够看见主的荣耀，所以我们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但是弟兄姊妹，连我们的祷告，连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祈求，还是照着我们的自己的蓝图在那里祈求。我们以为说，如果主要医治我的儿子的话，他必须下去才可以。你要对全世界人做一个见证，给他们看见说，你看主的手一伸，他就病好了。 马大和玛利亚的感觉也是一样，如果主早一点来，他的弟弟兄弟必不至于死。那些犹太人也说，他如果爱他的话，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他难道不能叫他不死吗？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能不死这是个神迹。但弟兄姊妹，主所行的神迹不是这样，主的神迹乃是等等等等到一个地步，我们死了，然后呢，现在主教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神的办法，所以神的道路永远超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要高过我们的意念。那神的办法什么办法呢？我想我昨天没晚上没有提，但是我想今天早上很简单的提一提。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一件事，神的目的是基督，神的方法也必须是基督。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了那个目的，我们就用人的办法和人的聪明要盼望达到神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我们身上要成功他的神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只是路，不光是目的是基督，我们发现那个方法也是基督。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神的办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只有一个办法，神没有第二个办法。弟兄姊妹，神第一天是这个办法，神今天还是这个办法，这个办法是古老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不能进步的。你如果盼望神能进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我办不到，因为神第一天是用这个办法，神到末了一天还是这个办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神用这个办法，我们得救多年神还是用这个办法，神只有一个办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这个办法就是十字架。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神的办法，十字架是神磨成，把我们磨成他儿子形象的途径，十字架永远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定规给他儿女唯一的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今天人在地上盼望能够找到捷径，弟兄姊妹，因着这些捷径，因着这些方法，我们能号召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方法不能产生一个神迹，这些方法不能够让人，不，这些方法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神迹。而我们所看见的神迹的成功，乃是因为神照着他的办法，而那个办法乃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呢？十字架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死的境地，十字架的办法就是把我们向，叫我们向着自己的死，叫我们向着世界死，叫我们向着罪死。有一位非常爱主也是非常认识主的弟兄，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个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说，弟兄，很简单，跟随主非常容易，今天我们追求主也非常容易。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是什么呢？第一是丢掉罪，第二呢是丢掉世界，第三是丢掉自己，一点都不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十字架是叫我们丢掉罪，十字架也是叫我们丢掉世界，十字架也是叫我们丢掉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是把我们整个人放在死里，难怪穆勒有一天告诉别人，因为别人问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后来就弯着腰说，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有一天我发现，我看见我这个穆勒向整个的世界死了，向我自己的雄心死了，向所有的美名和恶名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死了的人，美名和恶名对他是一样的。不错，恶名是叫我们伤痛，但是美名不见得叫我们可羡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个工作，乃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向着我们的自己完全死，向世界的荣耀死，向世界的虚荣死了，向世界的向世界的前途整个完全死了。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要把我们带到丰收的地步。那像我们弟兄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丢了世界，丢了罪恶，丢了自己，这不是损失吗？但是不是的，我们看见说，死不是目的，复活才是目的。死不过是开始，现在让神圣灵能有机会，能有根基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我们为着跟随主的缘故，我们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了。那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跟随主，我们到底有什么可撇下的呢？ 我们撇下的不过是罪恶，我们撇下的不过是世界，我们撇下的不过是自己，这有什么可撇下的？但是感谢主，是主给我们尊荣，撇下不是目的，进入才是目的。我们如果看见恩召的指望，我们就看见我们撇下的是何等的有限。罪岂不是应该撇下的？世界岂不是应该撇下的吗？我们自己岂不是应当舍去吗？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是把我们带到死地，我们要说这是损失。主太忍心了，他怎么等四天叫我感觉一切都完了呢？叫我觉得整个罪，对罪来说是完了，对世界来说是完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完了。但是弟兄姊妹，主爱我们，主要把我们带到丰收的地步，主要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拉撒路就被呼召进入那个死而复活的境界。那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主在地上钉十字架，那个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当然有原因了，有别的原因，他们老早就想把主钉十字架，但这次非钉不可。因为如果让拉撒路这个见证真的出去的话，那是不得了啊。很多人要来看主，因为很多人要看拉撒路，要看那个活活生生的见证啊，要看那个神迹。如果这个神迹传开了，弟兄姊妹，那是不得了，整个阴府的权势要受震动的。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撒旦这次说不能了，这次不能再放松了，这次非杀不可。如果不把主耶稣解决，如果不把那个真的行神迹的主解决了，那不得了，那不止一个拉撒路，有千万个拉撒路。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仇敌不能容忍。什么地方有死而复活的见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仇敌不能容忍。什么时候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百倍带到尽头，而且因着答应主的呼召，真是进入那个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接着下面的逼迫要来的，而那个逼迫是从逼迫我们的主开始。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每次你想到我们为主受逼迫的时候，要请我们记得，第一个受逼迫的不是我们。当我们因着死而复活的经历，而在那里经历一点被人弃绝、受人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说，整个受逼迫，第一个受逼迫的乃是我们的主。因为是主因着他的指头，因着他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因着他自己的干预，他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了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叫做什么呢？叫做死而复活的神迹。我们非常感谢主啊，因着这个神迹，就叫神主耶稣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我们的主是最荣耀的时候。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晓得希腊人呢，希利尼人就来找，接着腓力啊来找主耶稣，他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非常非常主耶稣非常荣耀的时候。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相信说那个腓力那个希腊人呢，他们要见耶稣，很可能和主拉撒路这个很可能跟拉撒路的见证有关系。那个时候整个的空气啊，都是拉撒路从死里的复活的空气。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拉撒路身上做了一件何等大的事。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人要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得着荣耀，而且我们也主也谈到荣耀的事，但在这个时候是应该我们主最荣耀的时候。那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十分的相信，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不只有希利尼人，因为主不过圣经那里不光告诉我们，对希利尼人说，是你们包括希利尼人，我也相信包括那些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见证的那一班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就仍旧是一粒，那弟兄姊妹，我个人十分的相信，我们的主很可能是以拉撒路来做背景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解释不错的话，那意思就给我们看，就是拉撒路整个的经历的那个解释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主所说的那句话，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主爱拉撒路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一面是指着主自己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但他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了。那在人的感觉里面，既然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得荣耀了，现在他不需要再死了，
他可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他可以就给德国，他可以就给率领许多人在那里，可能就在那里抵抗这个罗马，或者能够把这个或者可以从罗马的政权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很多犹太人对主耶稣有很大的盼望。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的主是最荣耀的神，但是主给人看，连他自己，他若不死了，就人就是一粒，就他是神的独生子。但是今天呢，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麦子，但是许多人呢，都不过是一粒，他不过是一粒就是了。但是感谢主，那粒麦子需要落在地里死了，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他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呢，因着从死里复活，就进到丰收里面去。而这个丰收呢，我们感谢主，那个乃是个极大的丰收。所以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必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希利人要来见耶稣，他们要来跟随主耶稣。主给他们看见，这个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主是这样走过的，十字架是达到荣耀和丰收的途径。所以跟随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为什么要经过死呢？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叫我们能进入丰收，结果就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地上能丰富的原因。如果我们在地上有一点的丰富，不是因为我们圣经熟；如果我们在地上丰富，不是因为我们能号召人，不是因为我们能吸引人，不是因为有一万人、有两万人来跟随我们弟兄，不是的。我们在地上能有一点的丰富，有一个原因，那是在复活里面的丰富。在这个人的身上是有伤痕的，在这个人身上是有创伤的，十字架在他身上割得很深。到了有一天，有许多人能看见，在他身上有一点点的丰富，那个丰富不是天然里面来的，那个丰富乃是在复活根基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叫死人复活的主，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死地。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死地，好让我们自己完全消失了，好让基督能够完全的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到整个的丰富里面去。这是第二点，第二组。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组。当我们来看第三组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第三个神迹啊，和第六个神迹也是遥遥相对的。那现在一步一步比一步高，一步一步比一步深。因为呢，我们知道起头是说到基督徒的这个神迹的内容，主要的内容乃是叫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神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神的办法乃是十字架，十字架把我们放到死地。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发现到了第三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还要把我们再带往前一步。不光是消极的己，不光是罪，不光是世界解决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现在为着他的旨意要叫我们更深一步。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的罪解决了，有一天我们的自己被对付，有一天世界在我们身上脱落了，这是消极的东西，我们感谢主。但是许多人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这些缘故啊，有人会叫我们心惊胆寒的，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每次一讲到罪，我想这个很清楚，罪当然是应该脱落的。但是讲到世界呢，我想我们就有点作难，有许多弟兄姊妹有许多的作难，有许多的为难。那最难的恐怕是对付自己了。我不相信，我相信啊，跟随主多年的弟兄姊妹，就是到了晚年，许多时候在我们身上还是显出我们自己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对我们自己有过度的盼望啊，我害怕我们到了晚年呢、啊，我们的己还是不能脱尽的。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常常活出亚当来，因为我们记得一件事啊，能够过一个没有己的生活是个神迹啊。就是我们天然来说，我们日常过的日子应该常常在亚当里面，那个平常，那个很自然的。但是真的能够叫过一个没有自己的生活，那一定是神迹。那我们感谢的十字架一面的工作是解决，这是消极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有积极的一面，十字架积极的一面呢，乃是把神的旨意给我们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看见神的旨意，我们的重点如果光着重在那个消极的，我怕说没有多久我们这个人就胆战心寒，我们觉得这个力量实在太大。我们今天在讲到跟随主的时候，讲到门徒的时候， 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的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但是我们忘记了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常常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的感觉，你看我为主撇下的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到了晚年的时候有一种的叹息，你看我为主撇下了这么多这么多，但是今天的结果是这样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在主的光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撇下的。我相信彼得啊，撇下他几只船来跟随主，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因为你真正的，你问彼得，你有多少可以撇下的？我们知道彼得并不像 Rockefeller， 彼得并不像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彼得所有的不过是一点的网或者一点的船。但是他现在能够把那个撇下来跟随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彼得稍微知道主所给他那个恩召的指望，他要说我那一点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光是消极的，十字架也是积极的。十字架乃是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里面去，十字架乃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看见第三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那里乃是以神的乃是神的旨意做中心。然后我们看见十字架，但十字架是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十字架不错，在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组的神迹里面是和罪和我们自己和世界连在一起，不错，这个是要把我们带的尽头，不错，我们感谢主，所有的消极的去掉，所有的积极的能够带进来。但是我们到了第三组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第三组的经历的时候，第三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乃是积极的把这神的旨意给我们看见。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神的目的啊，不是要这个苦待我们，神的目的要优待我们。神的目的不光叫我们有些损失，你看我损失了世界，你看我丢掉个江山，你看我把自己也丢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损失吗？不是。主的目的重点不在这里，主整个的重点乃是给我们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够连于神的旨意。现在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彰显他自己。意思就是说，虽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生活什么意义呢？就是叫人在我身上看见主，看见主的荣美，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主一样。当然不是完全的，不是绝对的，也许在谦卑上让人看见主，也许在温柔上看见主。弟兄姊妹，这是主的旨意。但是我们如果好好来读主的话，我们要发现的，我们读到第二第三组的时候，慢慢慢慢不光是个人的感觉进来，慢慢你发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个团体的感觉要进来了。许多时候我们很注意个人的属灵，但是我们忘记了神今天在地上的目的是彰显他的荣耀，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他的荣美，一点都不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不光是一个一个的人，主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这个团体的器皿呢，能够更多更丰富的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我们个人身上不错，叫我们因着他的神迹特别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基督的某一点。或者我想啊，我多说一点，也许叫弟兄姊妹能够领会。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时候啊，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自然有个性情，像鸭子的生命有个性情喜欢游泳，鸡的生命呢见水就害怕了，有个性情。那么这个性情呢这个性情因着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呢，所以我们就能爱，我们能够谦卑，能够温柔，能够有许多这个基督生命里面所有特有的所有那许多的那个情形都有。但是刚刚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一件事？我们常常觉得啊，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我是温柔不错，但是我是难得温柔。在我一生的这个历史上啊，不错，我很温柔不错，但这个温柔啊，常常是难得温柔。这个温柔呢，有的时候大半的时间呢是不温柔的。那么谦卑也这样，我是谦卑的，但有的时候谦卑，但许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光底下，我们方显常常是骄傲的。所以不错，主在我们身上，生命在我们里面，主的性情在我们里面，那个发挥的结果呢，有的时候给人看见温柔，有的人给人看见谦卑。所以我呢，有的时候给人看见温柔，有的人给人看见谦卑。
所以做妻子的人呢、啊，有的有很美好的见解。这个丈夫呢，在他身上看见温柔，有的时候呢，看见谦卑了。那么温柔的人，这个应该像绵羊一样啊。但是许多时候啊，我们的姊妹们也有很多的失败。那个失败是什么呢？应该给丈夫看见是个羔羊的那个形象啊。结果许多时候我们像狮子一样。当然了，河东狮吼是太过，这个形容是太过了。但是许多时候一点都不错，我们那个反应，我们那个见证给人的感觉啊，是一个暴烈的感觉。那当我们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是我们懊悔啊，我们说这个难道是基督的形象吗？这个难道是羔羊的灵吗？难道这个反应是羔羊的反应吗？我们的主是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是默默无声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在这表白，我们在这伸冤。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说闲话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姊妹说在这说闲话以前，他弟兄啊，我们不是在这说闲话，我们不是搬弄是非呀、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有那个尝试，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露，有的人也温柔也谦卑了，但是呢是难得谦卑也是难得温柔。那现在呢，主需要在我们身上做，这就是神迹的原因啊。那么现在怎么做呢？主需要经过的时间呢，就慢慢把这个性情啊，就把它变成性格。这个性情跟性格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性情是什么呢？性情是说，一会儿我有这个谦卑的性情啊，不错，这个我谦卑了，但等一等，谦卑跑了，过了两个月他又回来了，那么再过了三个月他又回来，难得温柔，难得谦卑。那现在呢，我们感谢主，主的十字架工作在我们上做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带到死地。那慢慢慢慢，主就用他的火来烧我们了。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有一种的这个彩色的东西啊，有一种东西，你如果画在这个一个碗的上面呢，你一擦它就掉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情啊，就像这样的东西一样。但如果你把它涂暗了，有办法把它烧在碗的上面，你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有人为什么需要用火呢？因为没有火一擦就掉了。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有温柔，难得温柔，但等一等我们又失败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主就经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性情呢，加上十字架的工作，在时间里面的工作，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产生性格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性格什么意思呢？性格就这个东西烧的牢在我身上。那现在我不光是偶尔谦卑呀、啊，有一天我变成个谦卑的人了。那我这个基督这个谦卑的性格啊，在我的身上叫人看见了。所以呢，你每次想到那个弟兄的时候，你说那个弟兄真是个谦卑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现在呢，他有了那个性格。那我们常常说某个人是个很有性格的人，是个性格的人物，那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非常有特点。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怎么会有特点呢？就是只有在我们身上主的工作产生了性格，那才有特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这个性格啊，才是那个形象。一个非常谦，因着主十字架工作的结果，这个人变成谦卑的人了。那么弟兄姊妹，有的人说，每次我们碰到他的时候啊，我们就碰到基督的谦卑了。这个就叫这个弟兄啊，被磨成基督的形象，但是不是完全的弟兄姊妹，不可能的。他不过在谦卑这一点上是被磨成了，可能在别的地方不是的。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要把神的儿女美化，不要把神的仆人美化，这是我们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以为说主在一个人身上，如果是把那个谦卑烧在他身上的话，那温柔已经烧在那，不一定的。你我去读教会的历史，你看见说在有的神的仆人在这一点上感谢主。你如果读穆勒的故事，我们知道他的确在某一点上实在是像我们的主，但你读达比呢是另外一面的。但是达比，如果你看，你一面来说这一面是他的温柔，但另一面你也看见他许许多多的缺点。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能看人超过我们所当看的。因为这个缘故，在神的儿女中间不可能产生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有偶像的话，我们要承认说是我们的失败，我们把一个人美化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不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神为着要给我们看见的旨意，在一个人的身上，不过是他的一点或者两点或者三点上，他能够显出基督的荣美来。 那有的时候因着我们这一点的想法呀，我们就把它延长了，我们以为是在这个人身上一点的难处都没有。等到有一天你碰到他的暴躁，等到有一天你碰到他的那个乖僻的时候，那你就受不了了。你结果呢，从前是什么呢？从前是什么都是，现在呢就变成什么都不是了。从前你把他捧上天了，现在把他推到地狱里面去了。那弟兄姊妹，从前捧上天是错的，现在把他推到地狱里也是错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看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我们只能看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我们感谢主。当然了，一些神的仆人们，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那个基督的形象，主在他们身上那个许多的点要多一点。那比方说，我说一个例子，像戴德生弟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我就问戴德生弟兄，他说啊，戴德生的那个同工，他就问说，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戴德生弟兄啊，到底在哪一点上啊非常像我们的主？那个同工就告诉他了，他说弟兄啊，很有意思，他说在戴德生在有一件事上啊非常像主。他什么地方像主呢？就是我们每次啊你去找戴德生的时候，那你晓得戴德生就实际来说他是个非常忙碌的人，一个忙的人啊，他每天的时间都排定了。所以呢，我们如果知道戴德生，我们晓得主实在给他托付太大了，他今天实在说了，他整个的时间都被占用了，他实在没有多少时间为这病。但是他说，每次人去找戴德生的时候，戴德生给你的感觉呢，好像他是世界上最空的一个人，好像啊他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没有，好像啊他是无所事事的人，他给你的感觉，你来找他，你的事情是最重要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个恩典了。许多时候我们稍微忙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给人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今天对不起你，今天没有时间，你好不好明天来看我。如果你要看我们呢，我们事先要安排好时间。那弟兄姊妹，戴德生忙是世界最忙的一个人，但什么人都可以闯进去，什么人都可以和他交通的。当他交通的时候，他能把自己完全倒空，给你一个感觉，觉得弟兄你的事情是最要紧的，让我们先一同来解决它。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们看见说，戴德生的确是最能够彰显基督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看见说，这个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这个在谦卑温柔忍耐上我们做基督的彰显，我们彰显基督，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终于经过多年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人说你看这个弟兄是个谦卑的弟兄，主在身上有特别恩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不是说恩赐，我是说那个基督荣耀的那个喷涂。我说到基督在他身上那个积蓄，我说到主在身上那个神迹的结果。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人格呢？我们说到人格的时候，我说到我这个人有素质，然后有性格，我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这是我的性格。那什么叫人格呢？我们说了一个人人格的时候，我们乃是把他所有的性格统加起来，这个总和叫做人格。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基督是有人格的。那基督的人格是什么呢？乃是主在你身上所产生的一点的性格，加上另外一个弟兄主在身上所做的性格，加上主在我身上所做的性格，然后把这所有的性格加起来，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基督的人格。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人格，你就看见这个人了，这个就叫做这个人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看见一件要紧的事情吗？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属灵最属灵的人，我那个谦卑就是完全像基督。弟兄姊妹，我不过彰显基督性格里面一点点，叫做谦卑而已。所以感谢主，主在我身上的工作是伟大，但是不能伟大到一个地步叫人看见主整个基督的性人格。所以要看见基督整个的人格，不可能是一个弟兄，也不可能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如果我们高举一个神的仆人过于所当看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亏欠主，我们忽略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旨意。如果这样的话，整个世界只要这个人就可以了，但是主没有这样做。所以因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在地上不光是得着一个一个跟随主的人，主乃是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乃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主在他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呢，就打那，然后呢，现在把所有的性格把它加起来，
那个是丰富的。当人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的门口挂着一个神爱之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里面感触深得很。当我到世界许多地方去看的时候，我看很多地方在门口上挂着神爱之人，问题不是神爱之人，神是爱之人，这个没有问题，不是招牌的问题。弟兄姊妹，神的目的乃是得着一般人。当许多人进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碰着神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地方他们能看见许多基督性格的总和，那人就看见基督的性格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个人身上达不到的，神要在团体身上达到。那这个团体在圣经叫做什么呢？叫做教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需要主要得到教会呢？因为只有教会能够那样丰富的完全的能够彰显那个基督完全的人格，让人看见基督的美丽和他的荣耀。这个是教会的荣耀，这个也是教会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我不可能把教会丢弃了，不可能的。那当然了，因着在历史上或者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许多悲痛的事，那当然我们天然的反应里面呢，有很多东西啊，你讲太多了，慢慢就有天然里面有一种反应。那你吃冰淇淋啊可以吃，但是你如果一直吃20个冰淇淋啊，这个就不行了。那我们来的从国外回到台湾的最大的一个享受就是吃啊，因为在别的地方啊，你这里什么这里衣服啊有，那里也有，这里很汽车，那里也有汽车，这里有洋房，那里有洋房，但是最大的不同的是吃。那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啊，刚刚下飞机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啊，因为整天的那个就做梦可能都想到馄饨啊，想到而且还是特别的馄饨，什么温州馄饨啊，也想到那个圆环的小吃啊，那或者一个什么特别的菜啊，所以呢那个实在说来那就想啊能吃。那么下了飞机也感谢主啊，主也预备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很多爱你的亲人啊，那么就带你到处吃。但弟兄姊妹，你吃了没有多久以后啊，慢慢就发现不行了。你起头吃的时候啊都是山珍海味，等一等呢，你发现你看见山珍海味就害怕了。那等一等呢，你说我最好还吃点小菜比较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一面是因着有的时候有许多非常要紧神的真理啊，因着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太多了，慢慢我们失去它的感觉。第二呢，因着许多时候我们经过许多悲痛的经历啊，我们慢慢就产生一种反感了。但是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承认说到教会的时候，你要看见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失败，但是我们能不能因着神的失败我们就废掉神的见证呢？不能的。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我们不能说因着我们有一些悲痛的历史，因着有些羞耻的历史，我们就说我们算了，不能的。弟兄姊妹，我们算了，今天我们要为着神所要得着的，他怎么得着呢？神要得着一般团，不光得着一个一个的人，乃是得着一个团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是不能放弃的，神一定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得到。那么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走这条路呢？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路。所以我们读到第二、第三组跟第四组的时候，主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看见另外的一面呢。不光神迹叫我们做基督徒，乃是神迹叫我们做门徒。那弟兄姊妹，从生命的眼光来看，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但是就着向主中心的光景和就着达到的神的旨意，这个图这从神达到神旨意这个点来看的话呢，那弟兄姊妹，门徒跟我们看见说这个门徒呢乃代表基督徒的实际，乃是当大地荒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门徒所代表的乃是个得胜者的原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得神，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对门徒第一个呼召就是来跟随我，对门徒最后的一个呼召也是来跟从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非做主的门徒不可。做主的门徒意思就是我们非跟随他不可。那么什么叫做来跟随我呢？在希腊原文那个跟随的意思啊，就是你来和我一同上路。和我一同上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主要我们来做他的同伴， 他有一条路，我们和他一同来上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就是说，在这条路不是我选的，我怎么选也不要选这条路。但是我们感谢主说，我有一条路，你们来和我一同上路。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如何的艰难，无论我们受了多少的创伤，这条路非走不可，因为主呼召我们和他一同走这个路。别人走不走是别人的事，因为我们的主明明说，这条路呢是人走的人并不多的，这个门本来就是窄的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人数不多，我们看见觉得没有多少的兴奋，问题不在这里，不是我们的感觉，乃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了现在的十字架，现在十字架的工作乃是引向神的旨意，为着叫神的旨意能够直接的成功，不光在个人身上，乃主能够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叫做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主能所有基督的人格，所有性格的总和能在里面，叫人能看见，叫人能够低头敬拜主，而能够把福音送给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神的旨意，这乃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我想为了这个缘故啊，我要多说两点。我们知道不久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啊影响力很大的，这个运动叫做什么呢？叫做神的儿女， The Children of God。那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个再好不过的名字，你能不能说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呢？我们当然是神的儿女，但这里有一般人呢，他们称他们自己做神的儿女，那么名字是好的名字，他们拿去用了，那不光他们拿去用了，而且呢慢慢就发生难处了。什么难处呢？起头非常好，那么但是慢慢他们呢就要求年轻通通交出来，那么他们就引圣经的话，你们如果爱父母妻子儿女啊，不能爱过超过主的话，这个人就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都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所谓来跟随主的意思就是加入他们的运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纽华盛顿的时候啊，有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朋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在什么地方住啊？那么很奇怪，你碰到神的儿女的，他们看表面上是非常非常属灵啊，因为他三句不离圣经的。所以呢，你若问他你在什么地方住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他这一说，我知道他一定是神的儿女，他属灵的很了，非常属灵。我们今天不能笑他，在很多地方我们赶不上他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你说这个运动走的走样子，那么我们要知道起头很好啊，这个运动开始的人是宣道会的一个弟兄，我们知道这个宣信弟兄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就是宣道会的人。那么这个弟兄啊，是宣道会本来是个宣道会很好的牧师的，结果那个运动啊是个非常大的运动，这个运动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他们宣称啊，他们出去他们那个传教是可以说是人把其他传教士加起来还赶不上他们的传教士，他们的人数之多啊，在德国那个地方，我们的德国人是个最不容易被同化，德国人是最不容易受影响的，但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他们在德国最少有10万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要得一个教训，我们千万不要把人数当作祝福啊！如果把人数当作祝福的，我们整个人就完全糊涂了。如果人数多就是对的话，那我们今天要跟随神的儿女，因为在德国那样一个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有10万个跟随的人，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去跟随他们呢？不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学许多很要紧的功课。但是后来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很多东西是好的，很多东西是宝贝的，很多东西会叫你落眼泪，叫你受感动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许多多东西不讨主喜悦的。慢慢这个运动呢就走了样子，慢慢走的样子，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于他们后来鼓励那些年轻的姊妹们起来为主耶稣的缘故做不名誉的女子。所以你看看，有许许多多这个羞辱主的名，羞辱主的事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而且他们传兵厉害的很，而且他们的福音单张很好的，如果你好好的读福音单张啊，你还不知道他们是有错误的，你一点看不出来。 他们在马路上好像不顾羞耻，真的把福音送给人，那他们的的确确带很多很多人信主的。但是很可惜呢，他们带很多人加入他们的运动。所以我们如果看在这最近20年，在美国，在这个产生一个最大，可以说很大的一个所谓这个宗教的运动的话，有一个运动呢，就是神的儿女的运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啊，到处我神的儿女怕神的儿女，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说神的儿女怕神的儿女，上面要加引号的，那怕他们都害怕了，说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神的儿女。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因着他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了呢？是不是因为他们说神的儿女，我们再也不敢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就不是了，不能，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女，但是这个不过神的儿女的运动就是了。那这个运动是错的，我们能不能因着他们错了，我们就不做神的儿女呢？不能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虽然在教会历史上你看有许多人在那里提倡一个运动，那个运动你看和教会连在一起的，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也许有许多的错误，这不是我们要去说他们的，但是我们的感觉就是不要因着这许许多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产生许多悲痛的教训，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再也不敢提教会这个词，好像我们再提这个教会这个字啊，我们就不行了。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做，我们就错了，我们就亏负神的旨意。教会历史可以有一个运动叫做神的儿女的运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神儿女运动里面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感谢主，如果在地上有一个运动叫做教会的运动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教会里面的人，但是我们不是教会运动里面的人。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在主面前看见说，虽然处在今天混乱的局面里面，我们不要走到极端了，我们不要走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结果我们自己走了找我们自己的路。所以有的人就提倡无教会，有的人提倡到处都是教会，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在哪里？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说现在呢，因着这些惨痛的教训，我们找出一条路来？弟兄姊妹，你我找来找去都是我们的路，我们可以是个爱主热心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能不能是跟随主的门徒？如果跟随主的门徒，你要问说，主啊，你的路在哪里？因为主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所以弟兄姊妹，你到了第二组的神迹的时候，有一个点非常要紧的，你叫法利赛人说，你叫这个法利赛人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是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第二组的神迹啊，乃是给我们看见主是把我们那个神迹不只叫我们做基督徒，当然基督徒就是门徒，但是就着向神的旨意负责来说，就着这个得胜者的原则来说，弟兄姊妹，神是呼召我们做门徒。那个神迹不光叫我们做平平常常的基督徒，或者说做没有实际的基督徒，让我们进到基督徒实际里面，让我们能达到他的呼召，让我们能起来跟随主耶稣。那弟兄姊妹，这是门徒的原则。门徒的原则就是现在这里有神有一个旨意，他要得着个人，也要得着团体，到处能够传扬，能够散发基督的香气，因为得胜而有的香气，叫人能看见主。弟兄姊妹，这是主的美意，这是主的心意，主要达到这件事。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件事，这个是可能不可能办到的？当然不可能办到。如果今天我们常常忘记了，许多时候我们讲教会啊，讲教会啊，讲教会啊，那么讲来讲去，最后你说这许多事情发生的结果呢，我们说这个事真是太理想了。现在啊，我们什么都要讲，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讲合一，因为圣经明明有合一，这个东西不能讲不得的。因为你如果你读教会历史啊，特别有一帮人最讲合一的，结果他们中间分得最厉害，
那亲爱的，你我读教会历史，在弟兄会里面呢、啊，那个弟兄会在1828年被主兴起来以后，不到20年，他们就分了，不光是分了，在公开弟兄会里面最少分了好几个，那个可以说的不胜说的。那么我们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些历史的教训里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那么这个可能不可能？那么何一个教训有没有呢？有的，否则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如果合一不合乎主的话的话，为什么主在临终的时候他说他为我们合一祷告？那就证明这个是一定办得到的，否则为什么主把这个教训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既避讳不讲合一了，不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既避讳就不讲教会了，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另一面，当我们真的在那里来好好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叹一口气，我们说这个可能不可能？恐怕不可能吧。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说教会历史上最有名最会祷告的人有一个人叫做穆勒，这个穆勒弟兄啊可以说是公开弟兄会代表的一个人。那么还有一个最会读圣经的人，那是实在在他身上神的话是发亮的，那人就是大卫。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起头的是达比跟穆勒两个是在一起的，那有的人称呼达比啊是解经之王，他的圣经实在是透亮，那是很稀奇。那个尼托森弟兄啊，第一次见到一个弟兄，从北方的一个做工的弟兄，见到他的时候啊，他就是送给他一套啊这个达比的这个达比的全部圣经的注解略解。那本圣经啊，那个弟兄还告诉他你要读5年才能够读懂啊。所以你晓得说这个大悲的圣经啊，那实在是透亮，一个是神的话透亮，一个人的生命是透亮。这个人会祷告的，他一祷告是摸着宝座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找两个人在地上合一的话，那这两个人最理想啊，一个最认识神的话的，一个人生命最丰富的。那如果这两个人合不来的话，我想我们都不要合一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这个祷告啊，我们有几次神听我们祷告啊？有人统计过，说是穆勒的祷告大概有15000还是150000，我都忘记了，那个数目很大很大的。我们祷告有几次神听啊？我们读圣经啊，读了半天都读不懂，那个半张圣经都读不懂了。这个达比他能够从创世纪一直给你串的启示录，那这个人圣经实在是大的。那我们要说，如果今天讲合一，如果这两个弟兄不能合一的话，那么我看了我们这个合一不可能。而且呢很稀奇，我们在想如果这两个人属灵的话，大概啊是穆勒比较属灵一点，因为穆勒和主有交通啊，他里面通着神给他个敞开的天啊，他要什么神就给他什么，这个人一定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人呢再属灵不过了。那么大卫可能是专头脑的，圣经知识很多啊，生命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呢、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看他们怎么表现。那弟兄姊妹，经过他们在一起我或者多说一点，你知道这个穆勒那里的聚会啊是在英国一个叫 Bristol 的聚会，那个聚会啊他自己从来没有标榜说我们是教会，没有的，他们从来没有不说我们是这个教会啊，就像使徒当初的教会啊，他没有这样说，他们根本没有这样说。但是后来啊有一个弟兄叫做 A.T. Pearson， 这个弟兄是个长老会的弟兄，他后来在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啊，我在这个世纪我亲眼在两个地方看见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亲眼看见，一个是在 Boston 有一个地方叫 A.J. Gordon 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呢他说就在英国我看见，那是在哪里，在穆勒弟兄那看见。所以我们要承认呢、啊，难怪有一个弟兄说他的教会的运动有史以来啊，那个弟兄们的运动啊，那比马丁路德那个运动要大得多，要那个影响力要大得多。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起头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他们有费拉特费的光景，一个是谁呢？一个是达比，那达比他们起头跟这个穆勒是在一起，那是20年根本是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呢因为真理的缘故他们有了难处了，那有了难处以后呢，我们就读他们的历史。有一天呢他们两个就碰在一起以后呢，那这次啊我就不大懂了，我读这个历史的我知道这个历史以后我就不大清楚了。那我想啊这次应该啊他们两个要握手的，因为无论是弟兄姊妹，你不能说不是弟兄姊妹，不能说大家见解不一样，见了像冤家一样，那这个哪里是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呢？这个不可能的，那讲是讲，活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你读的时候呢，你一定盼望，你一定幻想说这两个人一定在一起拥抱啊，一定在一起彼此，虽然大家看法不一样，两个人一定在一起。